催眠是一个重要的助缘，但是重点是长时间串习的那个正确认知的力量够不够坚强。催眠等于是什么？把他书生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重新叫出来。那你对这个认识，你到98分就98分，80分就80分，叫出来吗？没叫出来，沉睡在记忆里边的时候，你是没有这个认知，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认知，叫出来之后跑出来，你就好像突然多了这个认知，这是催眠上看到的效果。但是这个特性在这个多生多世的生命里边，是不是真的进化了？还是要靠书生对这个事情串习出来的认知？认知力量，正确认知力量串习，透过两个途径，一个是理论上要开始认真的学，反复的去串习，另外一个是什么？照着它做，对进去如法的用业果思维，然后下你的决定，反复反复反复反复，这个串习跟认知力量才有可能增长。那这个就是我们讲抢时间那个重业的特征，它怎么形成的？还有一点哈，就是为什么催眠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你看他刚刚那个抉择的过程，他这次的有限的生命经验跟他讲，顺手牵羊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你该改，去改。医生也只知道说帮你这个顺手牵羊找原因。当然在催眠的时候啊，引导者他的那个观照跟认知是有限的，通常配合你的需求去看你想看的部分跟你想看的东西。可是往往我们真的想要修行走上去，真的想要净化我们的身心，我们要有一个很完整的观照。什么叫很完整的观照？就是我要有一把很完整的尺，这个尺啊，用来对比我现在的身心状况，我是真的知道说我在很多个面向上短在哪里，长在哪里。那这把尺要靠很完整的学习才得得到，不是靠催眠得到的。一开始衡量身心的这把尺，你要对法有很完整的认知，很完整的认知。这也是我觉得广论它很殊胜的一点。好，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内在的各种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特性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知道那个对峙的先后次第，将来成佛这条路才能真的走上去，不是眼前相应什么就抓什么，相应什么就抓什么。广论的教授内涵它很珍贵的一点在这里。那这个讲到了刚才业的一些特征哈，我有一个部分还没跟你们讲，就是刚才有提到那个业，它有很现实、很冷硬的那一面，然后也说过，我们对于未来还可以努力，还可以拼命的抢时间。那但是我们在讲业冷硬跟现实的这一部分，就是一换一绝对不打折扣这一面之外。那我希望大家还慢慢去认识到另外一个特征，在佛法里面，为什么佛法佛讲的业果跟，应该是这样讲，照佛法 的角度来看的话，只有佛正式宣说的这些内涵才是业果的内涵。外道跟你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不算完全纯粹的业果的内涵，有帮助。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差不多，我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过一些其他外道的一些内涵，你看到也是这样子啊，杀生啊，多病啊，短命啊，然后离间的话自己眷属不合啊，好像也是讲这些特征嘛，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嘛。你吃他的肉，以后你的肉也给他吃啊，这个特征好像是外道也会讲。可是为什么我们说只有佛，他真正佛宣说的这个内涵才是正确的业果的内涵？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除了这个一对一完全不打折扣的这一面之外，业果的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则。之所以会有业感缘起的现象，是因为习性本空的关系，自性空，无自性，这两个事情是互为因果的。业感果的道理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它不会凭空的出现，这个东西它不会凭空的出现，它要有相应的因缘条件，要有它的业，这个东西才会呈现，才会被我受用到。换句话讲呢，这个东西它不是天生就自己会跑出来的，不是没有任何一个法，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是天生自性就存在的，这是最简单的无自性的内涵。 这两个互为因果，因为业感缘起的关系，所以证明其性本空。一定要有相关的因缘条件，这个东西才能跑出来。没有说不要依靠任何因缘条件，这个东西自信就可以这样跑出来，它就是它，没有这回事。那因为性空的关系，所以一定要靠业感缘起，所有的种种法才能呈现。那这个内涵就只有佛才能讲。哎，你说佛才能讲，我现在不是跟你们讲吗？我现在只是讲他一个很简单的微相上文字的描述啊。真正能够证得空性的内涵，又能够了解从空性的内涵当中怎么衍生出整个法界无穷无尽的这个万法的特征相状，只有佛做到这件事情。你们不要觉得刚刚推理很顺哦。有的人推理是因为有自信所以才业感缘起，因为业感缘起所以有自信，要不要我推一遍给你看，不要刚刚点头那么快、哦、这个东西它一定有构成它的因缘条件嘛，所以就算他没自信，构成他那个因缘条件一定要有自信。如果构成他那个因缘条件也没自信的话，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你说哦，构成他的那个因缘条件是另外一些因缘条件构成的，那另外那些因缘条件一定要有他的自信，如果连那个都没有的话，那这个因缘条件怎么来的？又怎么会跑出来这是表能？所以今天既然它存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因缘条件是一定要自信存在的，否则当初什么就都没有的话，怎么会跑出这个东西来？所以因为业感缘起要有自信。认真想，这边很不好想，真正把这个道理的内涵弄通的话，到上期那边很严格的学习过程大概要15到25年，而且是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在辩论。我只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的表面上的一些陈述，可是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性空的那个特征哈，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身体里面有希望的那个部分。一方面业果这边一对一黄金定律，不可以打折扣，不可以换。另外一方面性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因为是无自性的关系，它没有天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道理，所以一切法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有足够的业缘，没有什么不能改变的。只要有一个法它是不可改变的，那就表示是有自性的，那这个跟佛讲的内涵不一样。好，那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有什么特征呢？我就举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卫斯医生他本人的遭遇来讲好了。他自己的小孩是出生了19个月之后死掉的，因为他的循环系统跟正常人完全相反，然后在那个时候医学没有办法救这样的小孩。也因为这样的经历，本来卫斯医师他觉得他要做一个很杰出的外科医生，还是他要走精神医学的路。后来因为他小孩这个事情，他看到现代外科技术的一个局限，他就下定决心要走精神医学这条路。那成为一门精神医生以后呢，后来碰到凯瑟琳，然后才有前世今生这本书出来。那他碰到凯瑟琳的时候，凯瑟琳先前催眠出的那些前世内涵哈，他一直都只是半信半疑，不算是很相信。可是等到有一次催眠的时候呢，然后凯瑟琳突然说，你爸爸在这里，他的名字是艾佛隆，那你因为很爱他的关系，你的儿子也是用他的名字取名字的，而你的小孩也在这里，他当初因为爱你的关系替你偿债，替你承受了很大的苦。那时候他就完全被震惊到了，因为他父亲的犹太人文名字一般人不会知道，他是多少年以前那个19岁夭折的小孩事情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办公室的照片没有这个小孩的照片。这个例子跟性空有什么关系啊？十几年前的那种伤痛啊，对他来讲是生命里最大一个打击。我自己的小孩那么年轻，第一个小孩就这样死了。十几年以后真相大白的时候，他发现说，原来当初的那个伤痛跟打击，他背后是更大的爱跟加持。因为透过那个事件，他走上精神医学的路。那之后的缘起的发展是，他开始接触到生命里面最奥秘的那些部分。 那之后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比较有机会把握，他也可以用这个内涵去帮助很多人。事实上这本书翻译成几十国的文字嘛，也影响到我们。这是缘起之法的特征呢，它有无穷尽的角度跟无穷尽的可能性，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成不变的、死死的、不能改变的、无药挽救的，其实并不是如此。以加斯日常法师来讲好了，我长期当他的侍者。那加斯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的多病、体弱这样。请不要有那种不恭敬的想法，觉得这是杀生的果报。因为对于一些菩萨道的行者来讲，很多人是用发愿替众生承担业报的方式在示现这些病障。那我这样讲，我有我另外特别的把握，因为我跟师父相处的过程里边，你们虽然听到我常常被师父骂，可是我实在是，我可以说几乎，我不敢说完全没有，不管师父给我的严厉有多呵斥有多严厉，我很清楚看到我内心里面始终对师父没有那种反念的态度，没有那种反念的意向，这我没办法解释。我以前跟人家讲说，换成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用这种方法对我，跟他一定是不共戴天。可是对师父完全不会，我说不太上来，但是我隐隐约约可以揣摩得到。就像你们，不管你们子女怎么伤害你们，你们始终内心到最后一定愿意原谅他跟宽容他。当你很爱这个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人对你有很大恩的时候，你不会对他有负面的情绪跟倾向，不管他对你做了什么。我觉得我之所以不会对师父有那种负面倾向，是因为素生师父对我的恩一定很大。你这一生会看到一些人，你一见面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对他崇仰，你自然而然会相信他，知道他给你的引导是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都是素生累积出来的业因缘。那我只是想讲说，我长期亲近师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体会到师父的个性里面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替人家着想的那种慈悲的习性，并没有我们一般那种杀生的业带来的那种嗔心的那种很强的习性，没有哎。那有一次师父他在病得很弱的时候呢，其实有几次啊，有一次是病得倒到床上，然后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一点力气都没有，紧闭着眼睛，我在旁边完全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刚出家没多久，刚当侍者，我根本慌得连祈求都忘了这样。你看我那时候要是就报销的话，我的主特性不知道是什么。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师父就眼睛自己张开，就从床上起来，然后走到书桌前面，坐到书桌上，开始打开抽屉整理一些事情，他打算交代一些东西。然后那时候我才回过神来，把所有的重要的指示法师全部都叫进师父的房间。这种情况我看过几次，先前当过侍者的人也看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师父自己一个人撑起来的。我们在旁边的人，我们只会觉得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那以前有一个蛮好的中医师，他跟我讲过，他说一般人如果肺气像师父这么弱的话，大概只能躺在床上不能走路这样。不过加斯是一天到晚在做很多指导大众修行的事情，不管是内众还是外众。那但是有一次师父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个特征，当他自己心力体力都变得很衰弱的时候，变得只剩下一点点的时候，他只要缘到你们，缘到我们这些弟子，他心里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很强的推动力量，觉得说我必须撑起来，我不撑起来谁撑起来，我不撑起来他们怎么办。然后他就勉强的撑起一点点，然后呢我们突然看到师父奇迹似的又撑起了一点点，那个当下我们不安的心会变成信心，看到师父又撑起来了，那我们相应产生这个信心呢，会更感染师父，让他又再撑起来一点点，我们的信心也会再增长一点点，然后就再增长一点再增长一点再增长一点， 然后就有很多化险为夷的时候产生了。这就是缘起之法的特征了。如果你觉得完蛋了，没有任何可能了，就这样子吧，那就这样子下去了，不会有任何改善。如果你还愿意照着法去做努力，你内心里面还愿意有那一点点坚持，可能你不是像师父修行位阶这么高的人，可以在当生马上现世就感果，可是那个业的效力会在，它有无穷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照着法做，总是可以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我以前带过一些小孩背书啊，他们刚刚开始学这个背经呢，背诵儒家或佛法经典的时候，这不是这次的主题，但是如果你们对背经陌生的，我是非常推荐，希望你们的子女有机会可以去学背经读经啊，背诵儒家和佛法里边一些重要经典，那这不用背诵佛法也没关系，你先从背诵儒家经典开始，这是最扎实的学习。好，那刚开始带这些小孩在背经的过程里边，刚开始不能适应，但是他们以前的现在的学校教育没有串习这些东西，然后常常背到要考试的时候，可能就会考鸭蛋嘛。然后有的时候会有小孩跑来找我说，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现在只剩下晚上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知道我就算背了也是鸭蛋，他问我你觉得要不要背，我跟他讲说你要背，你知道吗，一个完全没有经过任何挣扎的鸭蛋和一个经过非常多的挣扎结果还是鸭蛋的鸭蛋，这两个东西在你生命里的效果不一样，和将来感得的果不一样，实际特征是如此，实际特征是如此，就看我们对业果学习了解还有串习的程度到哪里。最后还要给你们一个希望，除了无穷的可能性之外，因为业感缘起，因为业跟业是一比一的兑换，完全不讲情面，所以就是性空，所以就有无穷的可能性在，永远要记住这个特征，你造的善业就不会跑掉，跟你造的恶业不会跑掉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希望是什么，在广论里面，在广论里面有特别把业的 特性做很多很多内涵的开展，但是我从里面挑出一部分来跟大家讲，学过的人可能知道，聚力业门，具备的聚，力量的力，聚力业门，业果的业，门，大门的门，聚力业门是什么意思，就是有几种相状，有几种特征，如果你把握住的话，你造的那个业很容易就成为重业。刚刚不是讲吗，要形成重业很难吗，可是把握这几个特征，你是可以形成重业，比较容易形成重业，不是比较容易，很容易。第一个叫福田门，福田门佛法里边来讲，当然最好的福田门是三宝，是佛，是法，是僧宝。那同样是一个善行，同样是一个善行，你所做的那个对象如果是三宝的话，这个业会比一般的业分量更重，重很多很多很多。反过来讲呢，也要提醒一下，不小心的损害呢也会很多很多很多。本来有的人对这个内涵不是很能够了解，不太相信，有这么可怕吗？这样子，比如说现在你正在讲法，我就是打个瞌睡而已，会比我在上课打瞌睡的后果更可怕吗？这样，不会那么可怕，我一定会替你们祈求的。这样，我以前听过一个很好的譬喻，那的的确确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看到这种例子，他去印度。他看到有很多乞丐，他看到很多乞丐，然后印度乞丐的特征是你千万一个都不能给，你只要给了其中一个，其他人都会觉得你欠他，非给不可，这样，否则你为什么要给他？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印度的时候，我就是不小心我们犯了这个错，这样看到一个很年轻的母亲带着小孩非常可怜，我们就给他钱，给他钱之后他还用手比比嘴巴，意思是说钱不够他还要吃的，这样我们后来就没有管他了，我们就回到我们住的房间，就后来呢，其他的乞讨的小孩一直在敲我们的门，非给他们不可，这样。他说他碰到那些乞丐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些乞丐万一都被他拉拉扯扯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拉破了他的衣服，那你们说这个乞丐有没有办法还？这个乞丐他要乞讨多久才能赔得了一个台湾游客身上的衣服？特征就是如此啊，特征就是如此啊。又比如说， 可以吧？也许有一天，也许有一天，哎，怎么搞的？想到的都是坏的例子，这样，还是讲一下好了。比如说你是一个坏人，你是千面人这样，然后你在一个人喝的一杯水里下毒，这杯水可能会有一个人喝到，他被毒死了。跟你砰砰砰砰砰跑到那个大楼上面，你在水塔里面下毒，不是丢那一小瓶吗？影响的效果一不一样？不太一样，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以这尊佛像来讲好了，眼前我们看到的是佛像，看不到的是它周围有非常多的护法神、护法的鬼神、天龙也在护持这尊佛像。所以当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人，你损害他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你伤到了多少人。很多非人啊，很多非人他们想改变他们生命的办法就是拼命的去护持三宝，可是如果你让三宝损伤了，等于你断了他的路，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损伤。那举例子来讲，好，第一个去立业门，可是反过来讲呢，如果你造的业的对象是三宝，那个业很重。好，那不强迫你一定要对三宝怎么样，有一个事情你绝对非常愿意做的，第二个去立业门是什么？父母亲、父母、师长、尊长，这佛经里面认可的，对他们造的业也会比平常的人重。同样是按摩啊，同样是扫扫地啊，同样是柔言软语，同样是一个笑脸，如果对象是自己的父母的话，这个善业力量也会比一般的善业力量强很多。这第一个居利业门叫福田门，三宝是福田，父母也是福田。第二个居利业门叫所依，所依啊，在广论里面他就有举一个譬喻，所依的真正的特征哈，真正所依的特征其实是智慧的意思。那第二个内涵就是戒律的意思。本来这两个内涵在讲所依门的时候是连贯的，但是今天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讲清楚。那我先举那个智慧的特征。那有个譬喻嘛，如果你是一个铁板放到水上，可能就这样沉下去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折一折，变成一艘船，它不但不会沉下去，还可以载很多东西，都是这块铁板。为什么会有一个沉一个浮的效果？智慧。所以对镜的时候啊，同样的力气，如果能够透过智慧上的抉择的话，好，那他造的业也会比较重。那个距离业门第二个特征讲的是戒律，戒律就是今天同样是在佛前供一支香，一个有受戒有持戒的出家人，他供香的福德和一个没有受戒的在家人供香的福德完全不能比，完完全全的不能比。广论里面有说他的那个差距，他那个譬喻非常大。好，那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原因跟典故要解释，那时间不多的关系，你可以先相信他这样。那这个距离业门不是只有出家人才能运用，有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去受八关斋戒，在那一天一夜，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环境保护，你是可以用那个得戒的那个身体多去做一些好的善事，那个时候造的善业力量会比一般强很多很多。事实上你不用特别做什么，你把那几条戒持好，那个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大，那是最重的业。不过要劝你们一下，就是按照我现在从广论这边学习到的内涵还有了解上来讲，要持好戒你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保护，你不能今天受戒然后马上你就出现在台北街头，到处都是霓虹灯，周围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有人吐痰然后开车跟你擦撞一下，那你没办法守戒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对居士来讲比较适合的方式，去比较清净的道场受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这一天一夜都不要离开那个地方，好，有机会就再去就受一天一夜这样。那如果你受的是五戒是长期的，那平常也要尽可能在环境保护上面多用心。以前师父跟我讲过一个内涵呢，哇，然后那个我跟师父讲说，因为我发现我看到红茶会起贪心，所以我要学戒持戒这样。师父说， 因为我要把戒吃好，所以我根本把红茶拿掉。他就显现出来说，我们在持戒的过程里边哈，那个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所以锁衣门里面，如果靠着持戒支撑去做，或者运用智慧去做，这个业也会非常强。福田门、锁衣门、事物门，就是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那个业的效果也不一样。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常常今天要讲嘛，财施、法施、无畏施。好，你可以布施给人钱，你可以布施给人医药，你可以帮人家看病。可是最初真的布施，法布施。或者是我们一子师长最好的供养，法供养，法供养意思就是依教奉行。你可以供养师长很多钱，你可以帮师长看病啊，你可以帮师长照顾生活起居，但是最好的一种供养，功德当中最殊胜的，是照着师长的话去做，法供养罪。所以事物们有一些东西本身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它连带产生的业的效果也会不一样。最后一个叫意乐门，意乐门哈。我不用广论上的内涵讲，因为我觉得如果用广论上的内涵讲，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做到。广论上是说，这个如果是一个菩萨呢，他不离开一切自心，就是不离开他那个希求成佛，啊，而且对空性有一定程度内涵上的领会了解的那个心，他去供养，只在佛前供养一朵小花，他那个功德会胜过转轮圣王用一大堆东西去供养佛，完全没办法比这样。哇，那菩萨又一切自心，这样也不太容易把握得到嘛。所以我们不用广论上的内涵讲，我们借儒家的一个内涵来讲，就是嗔。意乐门有一个特征，就是当你内心的意乐很纯净，完全发自内心的时候，你诚心诚意要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时候造的业也很重啊。你有困难我来帮你，我从内心深处真心诚意的想帮你，跟我凭着我的习惯去帮你，同样是帮你，但是业障的很不一样。好，那有人会讲说，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很真心诚意啊，完全发自内心的这种诚哈，它有一个检查的标准，它有一个检查的标准，实用上可以用的，就是如果我们用修行的观点来讲，好，人最强的一个愿望其实是保护自己，增长自己，保护我，增长我，就是让这个轮回之因串习的更巩固。那我们想逆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不容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可以做得到。比如说刚刚讲这个待人着想这件事情来讲好了，什么时候检查自己是发自内心的待人想，发自内心的想利益他，就是当他伤害你的时候，你想替他想，你想利益他，可是他伤害你，那时候你心里可以做一个抉择。你要选择保护自己而恨他离开他，还是你要选择保护，你要选择发自内心的继续去关怀他，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力量在牵引你，这是检验成的一个标准。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当初那个善愿的动机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往往在这个情况之下造的那个善业的力量会特别强。所以福田门、锁衣门、事物门、意乐门，这四个会很大。然后特别是这几个聚力业门，如果善巧的运用的话，有的业是现法现身就可以感果的，有的业是现身就可以感果的，有的业就算现身不能感果，下一生就可以感果。那有的业力量再弱一点，下下一生吧。那广论里面也有讲得很清楚，你要到什么样的条件跟层次，你造的业是确定可以现身感果的。那如果我简单的讲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三宝啊、父母啊、这个福田门，你在他们造业的时候，你特别殷重、特别用心、特别的恭敬、特别的感恩，那力量够强的时候，这个业有可能现世感果。反过来呢，你在他们造恶业的时候，如果用的那个负面的心态特别的强的时候，那个恶业也很容易现世感果。事实上我自己遇到同学里面就有一个是这种恶业，他父亲非常排斥佛法，可是妈妈信佛，那父亲为了阻止母亲信佛呢，最后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母亲所有的佛书都收起来，然后呢拿到公墓那边自己亲自一本一本的烧掉。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 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得了中风，然后口水不断的从嘴巴里流出来，然后已经没有办法去辨认周围的人跟事情，也没办法讲话。吃饭的时候呢，就是趴在桌子上吃。那个同学，他看到他爸爸那个呈现的景象，他后来跟我讲，他说他呈现出来那个夜像，你在旁边看到就是一只牛，就那种流口水啊，那种吃东西，那种趴在桌子上那个方式，那个用佛法来讲，那是花报先现起，就是正式的果报还没现起之前，已经有一些特征先在这一生呈现，那就是特别重的业就有这种特征。